好在这个牢就坐了一天，约在半月，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祷告，继续赞美神，就忽然地大震动，地震了。地震的结果就是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开了。禁足一醒，看到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呀。他是作为这个监狱的管理者，如果囚犯全逃走了，他就担当不了责任，他所以要。罗马的住房城下看，罗马的军纪严明，你这个犯人都跑走了，尽管是地震，你要担这个责任。但是保罗说什么？大声呼叫说：“你看他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哎，地震了，咱们赶快跑吧！不是正好传福音，对吧？这神使地震让我们可以跑。没有他所关心的是他周围的人有没有得救。他看到这个禁足要自杀的时候，不要自杀，我们都还在这里。然后这个禁足就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说面前说。”两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话问的可是真是好啊！我们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太好的问题了啊！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们和你一家就必然得救，这是很著名的一句圣经了，对吧？所以信主基督，你和你一家就必然得救。所以他们就把主的道和他讲给全家的人听，就是很神奇的这个经历。最后呢，这禁足也受了洗，他们家里的人也受了洗，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菜吃饭。所以我听有的牧师说，他相信那个马其顿的意象里的那个男人就是这个狱卒。也许是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第二天就把他们放走。到了第四十节的时候，二人出了监，在利迪亚家里见了弟兄们，劝慰了一番就走了。也就是说，公元49年50年后面就没有再记载说有详细记载说保罗在腓立比又怎么做工的这个经历。保罗在那里待了可能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吕底亚一家几个姐妹，还有这个禁足一家，也许就是在一个家里的小小的教会开始的。到了62年，就是短短的12年的时间，变成说写信给众监督、众位长老、众位执事，不是就是给圣徒。我在想，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要是长老执事的话，你要特别的仔细的好好看看这个信。因为其他信里没有这样写的，没有说写给哥罗西教会众圣徒并各位监督各位执事。所以那个地方福音真的是有果效。那我们回到腓立比说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第三节，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个祈求也很不一样啊。保罗在写给其他地方写信的时候，他会说我为你们祈求，或者我为你们感谢神，但是他不会特意的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他这里在强调的是，我为你们祈求，并且我祈求的非常高兴，我要想让你们知道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欢喜的情绪。可见这个保罗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兴。所以其实完全是腓立比教会，就好像和整个是和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对立面一样，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教会和好教会的这种差别一样。因为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保罗深信啊，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善功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指他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对吧？这个工作虽然好像是他们在做，但实际上是神发起的。我在想，我们这里大家也是从头到如今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也许现在可能果效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是神在这里动了善功，他就必成全的这功。我们只需要做的是，我们想我们到底做得够不够，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努力。这个结果不在我们的手里，如果是神动的功，他就一定要开始，他也来继续，然后至于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来负这个责任。我想到一个传教士叫做Judson， 他也是去缅甸做工，他是美国第一个传教士去缅甸，做了6年，太太也死了，孩子也出问题了，他过了整整6年有第一个人信主，然后他又被抓到监狱里，所以头20年，甚至20年的时间，就完全好像完全没有果效。他在那儿一共待了38年，他死的时候，缅甸当时每5个男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这个确实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同努力来传讲他的福音，能够真正的把耶稣基督的道能够见证出来，借着他的力量。所以这句话其实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引用，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就也必成全这功。 在这里他特意的要把自己的为他们祈求时候的这种情绪要表达出来，所以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应该看起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种状态，但是保罗也要为他们祈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在生命中有了困难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什么事情要求神的时候会比较多去祷告。在一个比较平顺的时候，或者说教会的施工进展的比较顺利的时候，相对祷告就比较少。所以其实祷告啊真的是很重要的。最近我们那个群里，我看丁青大姐说，哎，要为我们将来这个适应福音朋友来的这个新的变化祷告。我想说，哇，这个话好像是不是说的早了一点？虽然我们昨天的聚会好像有慕道友来，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福音朋友他的心真正要被福音触动，这个不是我们人的工作，也不是我们讲道理可以讲，真的是神的工作。其实我这个人祷告也不太好。我觉得弟兄好像在祷告上比姐妹就是欠缺，就比较欠缺一些，因为弟兄相对来讲比较理性，比较看重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抓得住的事情啊，觉得说祷告可能是不是有点遥远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比较奇怪的理念，就是说啊，既然神已经是在万物被造以前就已经预定了一切所有人的得救，或者说他什么都知道，那你还祷告啥呢？对吧？你这么一想，哎，这祷告是不是有用？好像没道理。还有就是人的这个心里头啊，这种我有的时候在想，就是人的心中，你想这慕道友他信主，福音朋友信主，就道理讲了很多，他脑子里可以认同道理，可是那个心念最后那个心念一转，那个力量是从哪里来？我们有的时候人思考，比如说我准备查经的时候啊，圣经的时候，我在思考，但是我思考完一个东西以后，下一个东西进入我念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是你掌控中的，对吧？不是说我想先想这个事情然后我再想那个事情，这个意念仿佛是好像是什么东西外界的东西放进去的，你如果仔细思想的话。所以圣经上不是说吗，你们立志行事乃是神在你们的心中运行。我在想祷告是不是也有这种味道在里头，就是说尽管我们好像不是很清楚我们的祷告具体是怎么样达到神那里的，神永恒中的计划是怎么样，当然我这里不是想说神的计划会因为我们的人的祷告而改变，他是在时间之外，所以说在他看来所有的事情是一个 everlasting present， 就是你祷告的同时它已经发生了，所以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前后的关系。所以当然这个听上去好像比较难以理解哈。那另一个对于慕道友心中的他的这种各样的疑问也好，他那个最后改变这种心智也好哈，神圣灵他一动工，他那个心里的意思就会改变。这个真的是出于神，完全是出于神。我以前传福音的经验也看着教会慕道友开始多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做的时候，大家的各种的意见就都有很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信主的背景，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就意见很容易就不一样，就是具体就该怎么做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里头要保守同心合一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方面都需要祷告。所以至于保罗为他们祷告，就是你们现在状态很好，从头一天到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但是我还是要为你们祷告。当然我们具体看紧接着就要看他是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对吧？这里我想说，就是同心合意不意味着说我们所有在怎样做工这个问题上的见解都要一样，最重要的基础在于说不管你是什么意见，我是什么方法，我们所做工的目的都是为了神的国。我相信你的动机是出于为了神的国，这是一个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同心合一。所以说具体的方法怎么样的是大家就可以互相讨论，也可以互相的把所有的意见都摆出来，其实没什么关系。所以同心合一不意味着意见统一，我想好像令行禁止所有的人，我们就像一架运转有效的机器，按部就班哈，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就像一个军队一样。我想教会不是， 保罗他也用士兵比喻他自己哈、啊，就你在这个可能在精神上有点像军队，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我想不是像一个军队一样。那我上次大概提到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然后第七节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哎，这句话也蛮奇特的。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就是说他在审查自己，他刚才表述了一个他非常非常欢喜的这种心态，对吧？他对腓立比教会非常的赞赏，非常的肯定。然后他马上来这么一句，我对你们有这样的想念，我的这种欢喜的情绪是应当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我的情绪是不应当的，他可能是在说，我对你们这种心里的赞赏和欢喜不是出于我们之间感情好。这个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啊，就是我思想我的一些以前的经历哈，就是你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会跟你比较亲近，有些会比较疏远，有些话说得来，有些话说不来。然后有的时候在有些事工的争执，或者不是说争执当中，就是在事工的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就很自然而然的倾向于跟你感情好的人的意见比较一致，这种个人的这种情绪呢取代了，好像稍微蒙蔽了你的眼睛，来让你有一个做出一个公正的一种判断啊。我在想，我们的很多的里面深处的情绪和desire 和这个欲念，实际上主导我们很多的决定啊。你可以讲道理，讲道理，自己脑子里讲道理，讲了半天，都最后你做决定的时候，是你的那个情绪在推动啊。所以保罗这里特意的要把这个事情要提出来说，我向你们有这样欢喜的心情是应当的，是合理的，因为你们确实是与我在一同在做工，一同在福音征战中。我所欣赏的是这个啊，比如说在夫妻之间哈，有的时候夫妻吵起来了，比如说我讲的是这个道理，你怎么不仔细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呢？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因为那个你那个话没有道理，而是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的这个眼神，你的这个语气，你的这种姿态，话是这么话的说，但是我完全明白你心里是另一个意思。就人就是这样，怎么说，诡诈，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够做出这种姿态，明明是心里是一个意思，但是又好像用一个很有道理的话讲给别人听。所以在弟兄姐妹的相处中啊，就是我这里谈到，就是保罗在审查他做任何事情的动机。我在想说，我们在相处中间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要做任何事情，我要审查我的动机。对于别人，对于弟兄姊妹，他们做任何事情，你永远第一点出发，他的动机是出于爱主的动机啊，而不是出于其他的动机。你要 take 他的 word literally， 就是说他怎么跟你说，你就要怎么去相信，而不是说哦，他是说这个，但是他背后其实是讲的这个那样的话，肯定就会各种关系就会乱。所以这里是讲到保罗他在这个做工的动机，他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欢喜，他要去审查一下自己的动机。到了第八节哈，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给我可以给我做见证。看这句话好像听上去比较像说哦，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然后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话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哈，就实际上他想说的是说，我对你们的思念仿佛是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对你们的思念，就是这个稍微意思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哎，我想问问大家，就是腓立比书，一般你去看那个解经书的话，他们会说是的观点会认为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信，讲什么的书信，大家有印象吗？喜乐是吧？
啊，这是没错，因为这本书信从头到尾洋溢着这种保罗的这种喜乐的这种情绪，他也在里面教导基督徒们要喜乐，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喜乐，而且喜乐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所以说这本书是喜乐的书信并没有什么错，我想。但是我觉得看这一个他的祷告的话，我觉得可能落脚点可能也许会不会是这个，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腓立比教会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了，保罗写信给他们，我想不仅仅是要表达我的喜乐，或者是告诉你们要喜乐，而是真的想要告诉他们一些什么。也许这个落脚点是不是就在这一句他为他们的祷告上，就是你们的爱心啊，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到底是重点是在爱心上呢，还是在知识和见识上呢？大家觉得，就他们爱心现在多不多？腓立比教会现在爱心多不多？挺，就是他当然希望他们更多，所以我觉得可能重点还真的不是在爱心上，而是在知识和见识上，就是要有爱心，但是这个爱心必须要有知识和见识，否则的话爱心可能会被用错了。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查这个哥林多前书，对不对？中间他们有犯淫乱收了继母的人，然后还自高自大，保罗说你们还不把他赶出去还自高自大。那也许有的人说，哦，那你这样不是对弟兄姊妹没有爱心吗？那保罗会告诉你说，你那个不叫有爱心，你那叫没见识，对不对？所以说爱心是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先来谈谈爱心，大家觉得爱心最大的体现是什么呢？对你好，对，对人好。怎么样才能对人好呢？
宽容。
圣经里有一个地方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信望爱啊，信心是和功夫连接在一起，起码在这个地方而言，爱心是体现在劳苦上面，盼望是体现在他们的忍耐上。所以爱心啊跟劳苦是在一起，对不对？像昨天那个弟兄姐妹送这位素不相识的慕道友去 Galveston， 要一下子要花掉好多时间啊，对吧？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放下自己的生活的便利，对吧？就是你要把自己原来的计划全部打乱，你心里可能是不愿意的，但是心里那个不愿意不代表我没有爱心。我送你去，这叫有爱心；我有这个劳苦，这叫有爱心。就好像说，勇敢不是说我心里不怕，而是我尽管心里怕，我还冲上去，那叫勇敢，对不对？那不怕你的根本就不叫勇敢。所以要做工肯定是要劳苦，就是要向慕道友显爱心，肯定是要劳苦。你看现在很多比较大的美国教会，比如说他们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外包了，对吧？吃饭也是请人做或者买，音乐也是职业音乐人，然后所有的打扫通通是雇人，老莫们帮着打扫，给雇人打扫。所以弟兄姐妹好像也不需要在教会里再做什么太多的工了，大家就来听到然后奉献，一切都有条有序。我在想一个不信主的人进到中间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是你们很有资源，条件很好，他如果不在一个小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个 group 里头，他怎么能体会到爱心呢？所以我们自己做饭真的是很好，要坚持住。假设以后人多了的话恐怕更困难，但是那就应该更培养，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加入到这样的行列中来，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但是腓立比教会不是没有爱心啊，是很有爱心，他们也奉献钱，也做事情，然后还专门派人去。对，但是保罗在告诉说，除了爱心还不够，还要不仅爱心要多，而且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见识？要想它的差别。不是那么容易，英文是说 in knowledge and judgment， 有关神的知识。今天我们想到我们一个人他对信仰上很有知识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有知识？ 比较通行的观点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去上过神学院，他就比较有知识，会不会会就是说在圣经上不是 OK， 那这里的人可能不这么想，但是基本上今天可能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对于圣经的知识的时候呢，你如果把它当作课本去学，就我在想，我们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吧，不是很多你学了好多知识，然后各种知识点，然后把它都理出来，然后你自己一看就掌握了，然后就考试就可以很好。今天那个有一些对圣经知识的这种表达就有点像这个味道，比如说我不是说系统神学不好，不是想批判这个东西，就我读过一些系统神学，它就很系统，就是基督论、神论、什么这个论那个论、教会论，哇，这听上去就很有学识，因为你把圣经里各种各样的知识点吧，就这么说，把它总结起来、归纳整理好，然后一个一个的排列在一起，就好像把你的房间这个柜子里放什么，那柜子里放的好好的，然后之间的逻辑关系好像也比较顺，对不对？但是他就把这个知识啊，从圣经的里面抽出来了。当你去读的时候，比如说基督论，那你说啊、哦，基督论听上去很高深，然后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啊，这听上去好像也很高深。但是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对吧？就是这话语好像失去了他那个造就人的那个功用，因为圣经他也不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他如果神是想要人知道这些知识的话，他也可以写第一我创造世界，第二就是创造论，什么末世论，然后基督论，然后就把它全部整理的清清楚楚，那样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你看整个圣经从旧约的故事讲起，讲到这个，然后诗歌，然后什么先知书看得云里雾里的，然后到了新约基督讲论的时候，也不是一二三四五，而是比喻也好，然后这个话那个话，在各样各样的实践中，在所有的故事中，在所有的这个 context 中，好像把它展现出来，对吧？保罗写信也不是像这样写的，所以查经是把就是福音的道理或者真正圣经的知识回到圣经里，在圣经的这个框架结构体系下，在它的所有的背景之下，我们一同争取回到当时保罗的那种心路历程也好，当然这个是不可能，就是 try to 或者想象耶稣基督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对吧？其实那个是真知识，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可以可能慢慢的对神的知识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明白。但是这个知识是第一点，是因为信，我们是因信而知道，对。比如说我们知道宇宙万物是人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不是因为你证明了，而是你因信才知道。你因为信你才能真正的知道，因为你信有一位神，你才能去知道神创造了万物。其实这个观点是从最早很早，连奥古斯丁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提出来了，这种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头脑里的理论证明去证明我们的信仰，而是因着我们的信仰知道神的事情。这听上去好像不是太跟科学的这个路数不太一样，但确实如果你要真正的去明白神的话，没有信是不行的啊。这是知识啊。但是见识呢和知识有什么区别呢？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哈。就是知识呢是对圣经的理解，对神的认识，对我们主的认识，甚至也包括对自己的认识，因为你知道了神，你才能慢慢的看清自己，相对来讲比较是你个人的一些。另一个是知识是对真理的理解，或者对于神的感悟。见识是在具体操作中运用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如果每天光是在家灵修，哇，我这个话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哈？光是在家灵修，每天亲近神，但是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去传福音、去侍奉、去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有接触，你可能很有知识，但是你不见得有见识。知识是理解神的话语，见识是怎么应用，对吧？对吧 ？Judgment 是什么？那就是判断各种事物，比如说在教会里各样事工，对于人的理解，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耶稣对法利赛人就是很严厉，对不对？在圣殿里看到那些卖银钱的人，他就啪啪啪就把他赶出去了。那对行淫的妇人又那么温柔，对吧？他行淫了被人抓起来，耶稣说你们谁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谁说自己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最后说妇人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但起码态度上是温柔的，没有拿着鞭子啪啪抽。那这样好像看似比较矛盾的这样的事例，那你在平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或者我们的侍奉中，你什么时候应用什么样的态度呢？那你有这些圣经上的理解，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见识呢？所以我在想，保罗要很重要的要讲的东西，就是让这些已经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有知识有见识。后面说使你们可以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就可以看什么东西是好的，在具体的实行之中能够搞得清楚。确实是，我觉得见识可能跟实践是非常非常有关系，这不是一个好像就是单纯的在头脑中的一个理论。前两天才看到这个例子哈，有一个慕道友他在微信群里发，他这么说，我来这儿很久了啊，你们谈基督教的文化谈圣经知识都行，但是别跟我讲人生意义，因为我现在心情很差，你再给我讲这些我就心情更差了。那然后我们就看有弟兄就回了，就说你这样讲就好像说在物理系不准讲物理，在那个化学系不准讲化学，说你要来查圣经当然是讲人生意义，要讲审判，讲这些东西，他讲的完全没有错。你要不想听你可以离开，你可以躲避什么之类的。然后被过一阵子的慕道友说，哎，我明天心情不好我就不来了。但其实这个慕道友我知道，因为他以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抑郁，最近刚刚从抑郁中好像恢复过来，所以他可能真的是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的郁闷。当他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尽管你讲的对，他无法接受的。那这时候并不是说你要耶稣说你们要就是用鞭子把这个兑换银钱的人从圣殿里赶出去的时候，而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应该这个的时候。所以好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再讲另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个学生，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讨论啊，就讨论正好讨论到同性恋的问题，大家就有点就是发言比较肆无忌惮，就是言语中可能没有用言调和。这个女生后来她就私下里问我，她说你基督教对同性恋是怎么看？然后我当然就把那个标准答案就告诉给她，我们是认为同性恋是罪，但是我们是爱罪人什么的。后来她说她这女生就跟我们说，她说她就是有这样的心理倾向的人，她在家里受极大的压力，当然她的父母也不喜欢她这样，就是他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家庭的压力和社会的压力，哇！然后我们赶快解释啊，说怎么样，然后说啊、哎，同性恋虽然是我们说他是罪，但是，你就像偷窃一样，就像淫乱一样，这所有的罪都是罪，这些罪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同性恋就比其他的那个罪更深哈、啊，好像更受到歧视。但是你知道，你很难在他的那种生活境遇里，对他的所经历的那种伤痛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尽管你说的有道理，他还是无法释怀，所以这个人后来也没有来了。所以我在想说，就是很多东西可能你的见识是慢慢的在做工之中慢慢培养出来的，慢慢和人接触之中。所以耶稣基督是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对吧？我们要么就是没有真理，要么就是没有恩典，很容易偏一边。上次我记得我们讲到我们讨论查经的时候，谈到那个试管婴儿的问题，是不是后来李倩姐妹在那个群里也发言讲到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就我们平时对于我们而言，这个事情跟我们很多没有切身的关系，所以说起话来就是怎么想怎么说，好像因为你感受不到那些东西嘛。但是很可能你讲的话在别人听到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个情形。所以确实就传福音，我觉得是应该要去本着爱心，要去 be tender， 耶稣是温柔谦卑，对不对？温柔谦卑 be very tender。 当然在坚持真理的时候要坚持真理。